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这上回说到啊，拿巴在加密这牧场一直受到着大卫24小时的保护，所以他没遭过什么抢，他也没少过什么东西。
听众朋友，亲戚、同事、朋友、邻居，是我们每一天生活中一定会见到的人。我们和这些人相处的情形，跟您我今天快不快乐关系密切。如果我们希望生活中充满了喜乐平安，我们就要好好的跟他们交往，用心的与他们应对。古代以色列国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名叫拿巴，他仗着钱多就不在乎身边的人，以致惹出了祸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5章的历史故事。
大卫的人呢，跟牧人们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现在收获季节到了，大卫请求牧场主人拿巴给提供点食物。这些个人呢，到了地方是见着拿巴，把大卫交代的话呢，向他说了这么一遍，希望拿巴念大卫的好处，拿点东西出来。为什么来十个人？这方便拿东西。可拿巴这一听，眼珠一转，大卫是谁呀？耶西的儿子是谁呀？现在从主人那儿逃跑的仆人也太多了，我总不能把食物给我不知哪来的人呐。结果这十个人听罢，转身回去了，两手空空。那拿巴到底知不知道大卫？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大卫多有名气，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怕呀，自个儿帮助了大卫，回头自个儿也落个亚西米勒式的下场，让扫罗王在追杀灭九族啊。所以呢，他虽然得到了大卫的好处，也知道啊，自个儿啊这东西也应该给，可还是昧着良心啊，权衡之后说是决定不给了。这问题是你不给就不给吧，他还把大卫给羞辱了这一番，这就太过分了。那大卫干呢？那大卫不干呢。等仆人回去啊，就把这拿巴怎么说的跟大卫前前后后这么学了一遍。大卫一听啊，全队集合，好家伙，200人留下看家，400人武装到了牙齿，整装待发。大卫说话，是我们在旷野为拿巴看守牧场啊，所以他才没受损失。现在他不但一毛不拔，还羞辱我，恩将仇报啊！这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儿早上，愿上主重罚于我。走，好家伙，大卫亲自带队奔着牧场就找拿巴来了。这拿巴一个仆人知道后啊，是赶紧找到拿巴的妻子亚比盖。哎呀，你快想个办法吧，大祸临头了。这亚比盖一听，你慢点说，怎么回事？人家大卫打发人来了，向咱们主人问安，他却辱骂人家。人家待咱们可一直很好啊，一直保护着咱们， 从来没出过差错，也没欺负过咱们。你快想个办法吧，看怎么办好，不然呢，我主人他全家今天是在劫难逃啊。我主人的脾气忒大，谁敢跟他说话，所以我就找您来了。这亚比该一听，哎呀，你赶紧预备东西，我们赶紧给送过去。这一会儿功夫，东西备齐了，200张饼，2匹的酒，5只收拾好的全羊，17公斤烤麦穗，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饼，全驮在驴身上了。这亚比该说，你们头先走吧，我后边跟着，快走吧。这仆人们拉着驴队着上了路啊。亚比该啊没跟拿巴说，自个儿也骑着头小毛驴紧随其后。这刚下山坡，好家伙，就见一队人马朝这边过来了。谁呀？那正是大卫杀气腾腾的队伍。亚比该是赶紧下驴迎接这位未来的以色列君王，到了大卫跟前就给跪下了。我主啊，我是拿巴的妻子，都怪我呀，我求您容婢女啊向您进一言，更求您能听我的话呀。大卫见这位美貌妇人说话如此诚恳，身后又带着这么多的东西，就说，哎，快请起来讲。那大卫听了没听亚比该说的呢？亚比该又说了些什么？我们下回啊，接着说。
忘恩负义起私心，大祸临头事有因，幸亏贤妻补救快，平息怒气敦睦邻。刚才我们听了拿巴仗势凌人，毫无感恩之心，没有敦亲睦邻的态度，因此引起邻居的愤怒，甚至导致兵戎相见的局面。如果当时没有贤良妻子火速向邻居示好，可能大祸临头的悲剧就免不了了。上帝知道我们每一天的快乐幸福都跟亲友、邻居、同事、同学息息相关，所以上帝在他给我们的书《圣经》上就特别写下了怎么跟别人相处的智慧。听众朋友，您希望人生在世这一段时间能够跟别人相处愉快，感觉到人生真是充满幸福快乐吗？但愿您把圣经这一本人间的至宝当中的待人相处之道用心的去学去行。愿上帝祝福您的友谊，也祝福您的人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 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他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他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她那相形见绌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良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你身为律法师，愿意去问耶稣这个问题吗？
当然了，这个问题值得拷问他。我要趁他教训群众的时候当众询问他。
好极了，好极了。
我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信我的之中最平凡的一个人，这人必得天上来的赏赐。
先生，
你有问题吗？
请问我需做什么才可得永生？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什么？
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答得对，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但请问谁是我的邻舍呢？
哎，问得好，人不全是邻舍，而且某些邻舍不值得去爱。
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却用发生不久的一件故事做说明。
有个人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
现在就要去吗？
是的，这一趟非去不行，我尽快回来就是了。
我心中总感觉不放心你这一次出门，你身上不会带很多钱吧？
这一次是大生意，没钱怎么行呢？
可是你要知道啊，这一季到耶利哥的这条路上盗匪经常出没，我看你啊最好不要一个人去。
哎呀，总不会每个人都倒霉碰上土匪，你别那么担心好不好？
你一定要去，我也没办法，只好替你预备路上吃的东西。你去预备驴子。
这才是我的好太太。 说的也是，一番话也是好意，因为他爱我，只不过女人家小心眼儿，太过分担心了。哎，这段路是有点怪啊，一户人家也没有，好多地方都可能藏着土匪。不过大白天总不会有人来抢我吧？哎，糟糕，那两个人怎么一下子出现啊？还挡在路中间呢。
站住啊，快从驴子上下来。
你们要什么？
别多说，叫你下来就快下来啊。
别先揍他，免得把他的衣服打坏了
啊。
我们先剥他的衣服，免得弄上血。来，
你身上有没有金银钱财啊？
请不要伤害我，两位要什么请拿去。钱全在这里。
啊，只有这么一点？
哼，那包袱里边是什么？
别多问他了，驴子和东西我们全扣下，快脱下衣服。
好，差不多了，他昏过去了。
好，我们快离开吧啊。
被打得半死的人骨折血流躺在地上，醒来的时候一心盼望路过的人能够救他。不一会儿他听见了脚步声。
有个死人呢。还没死。哎呀，被土匪打得真可怜呐。我身为圣殿中的祭司，不可以管这种闲事。快走，快走。
报告老爷，前面躺着一个人，像被土匪打伤的。
哼，还在哼哼呢，好像还没死呢。
老爷，您是立位人，谁知道这个人是什么身份呢？你如果摸了他，他会染上污秽不洁。
哎，可是他需要救助啊，至少可以给他一点水喝。哎呀，今天真倒霉碰上这种事。
我看恐怕没有救了。
哎，那我们就绕路而行吧。哎，眼不见心不烦呐。
怎么回事啊？一个人被打得半死，很像是犹太人。
我却是犹太人痛恨的撒玛利亚人，他们连一杯水也不给我们。可是这个时候如此，我若不管他必定会死。天快黑了，我不能离开，我要别人怎么样待我，我也要怎么样待人呢。我要想办法。
救救我，
让我先来包你的伤口吧。可惜啊，我只有一点油和酒，没有绷带。哎，有了，可以扯开我的衣服做绷带啊。包好了，现在来扶他上驴子。
Thank you.
老板，你早。
早安。哎，你那位受伤的朋友他怎么样了？
他好多了，稳定多了。
嗯，那就好。
我必须赶路去做生意，但还要回来。这里是一笔钱，留给你，请代为照顾他。
哦，
等我回来的时候啊，再把不足的费用补给你啊。
耶稣说完了这个故事，就直问那律法师：“
请你想想，刚才这三个人，谁是那受伤者的邻居呢？”“
是撒玛利，是那怜悯他的。”“
你也去照样行吧。”
这个世界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上进，常常鼓励他们志向远大，要做大事，这个教导很好，但是要注意平衡。事实上，对大人，对世界而言，小事也很重要。您有同感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上帝的小事。我家前院比外头马路要低4到5英尺，所以从路口到我的房子有相当陡的一个坡。一个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刚到家，我对妻子示意让我下车去拿信。打从车里拿出拐杖以后，我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向陡坡上的信箱。这时候一辆汽车停了下来，一位年轻的妇女下了车，穿过马路走到信箱，取出一大把信件，走下陡坡来递到我的手上。她满脸笑容，就好像天使施展的恩慈一样。 这是我的邻居的女儿，已经成年了。我想，她是来探望父母的。这孩子没让我谢谢她，就上车回家了。她的出现，从头到尾不过一分钟，但是带来的感受，至今仍然存在我心。就像萧瑟寒冬里天上射下的一道温暖的阳光一样。我不认为这是偶发的事件，我相信它是上帝手中的一件小事。在这个期盼大事的世界里，上帝的小事真是宝贵。对您我这些做不了什么大事的人而言，世上倒是充满了让我们做小事的机会。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提醒我们，不要把财宝储存在世上，不要为自己囤积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那儿才安全。耶稣所说的财宝，岂不就是上帝的小事吗？简单的、具体的说，这些财宝就是爱，就是那些我们为别人所行的善。耶稣最后给我们这些小事、这些财宝下了一个结论，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朋友，好不好跟好爷爷一起留心那些服侍别人的机会与财宝？正如圣经说的，今天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如果您我今天留心为别人做几件小事，不但别人高兴，自己也会快乐，而且适当的也会看在心里的。最后，我读一首自己很喜欢的诗给大家听。这首诗是夏娃·辛克利写的。这首诗说：这些就是给我们人类的小事，天天可见且易忘的事，难道你看不到我爱你的事？还有，我要陪伴你如此衷心的祝福语，这样美好的人生值得我们努力奋斗。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蒂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蒂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 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地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听众朋友，我是谢德华，请问您的邻居好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邻居健康不健康，我的意思是说您有没有一个好邻居。我先告诉您，在过去我所认识的一位邻居时常不跟我们其他的邻居和睦相处。在我们的街道上，大部分人都爱干净、爱卫生、爱美观，但是住我隔壁的那一家人几乎不懂什么叫做公德心。其他的邻居都花一些时间、一些钱把房子、院子弄得好看，其他的人不会乱丢垃圾，不会让院子里的草长太高等，但是这一家呢，他们都会。有一天，我告诉我那位邻居，因为您不照顾您的房子和院子，在我们这个街道上，其他我们的房子都会跌价。可惜，他不相信我，怎么办？如果我多说话，他只会向我生气。让他生气对我有害无益，怎么办？答案的一部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应该为这位邻居祷告。不知道您曾经有没有面对过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您的邻居没有公德心，如果他对你不礼貌， 如果他不要跟其他的邻居合作，我劝您也要为他祷告。如果邻居吵闹影响您的睡眠，如果他对你有任何不方便的地方，我劝您要为他祷告。最好抽出时间心平气和地和他谈话，把您的立场告诉他。但是和他说话以前要为他祷告，为情况祷告，为你们的谈话祷告。如果他听你的，赶快祷告感谢神；如果他不听你，更迫切地为他祷告，祈求神打开他的心门。今天我就带领您为那些不和气的邻居祷告，好不好？下面请我们一块来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啊，今天我把一群人摆在您的面前，请您赐福给他们。那就是邻居没有礼貌，邻居没有公德心，邻居不愿意和睦相处，邻居蛮横不讲理的人。今天我为这些人祷告，也为他们的邻居祷告。天上的天父，请您赐福给这些人，使得他们和邻居们和睦相处。我们为邻居们祈祷，请你打开他们的心窍，使得他们的心柔软一点，让他们对邻居有个好感，让他们明白邻居的立场，接受邻居们的劝告。天上的父神啊，在您的面前，我们都承认我们不完全，甚至于我们都会犯罪，有时候我们会得罪我们的邻居，有时候我们说话不恰当，行为不端正。由今天开始，我们下决心要尽力的对邻居有礼貌，说话讲理，行为端正。但是天父，我们没有办法使得邻居仇报我们的好态度，所以今天特别请求您帮助我们与邻居们和睦相处，同时让邻居理解我们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愿意跟我们合作。神啊，社会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人人都有责，人人要付出代价，人人要考虑别人的立场。我们都追求安居乐业，家庭安宁。如果因为邻居对我们有不端之处而影响我们的家，如果因为邻居太吵所以连听电视都难，有好的睡眠更难，天父，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恳求您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天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我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就有5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真的是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因为只要我们祷告，我们的事情呢就能够解决。我呢家里呢有一个保姆呢，为我工作了11、12年吧， 保姆一开始呢是非常诚实老实的人，可是后面呢他有一点变化，就是不那么信实了，有很多地方啊拿一点我的钱呢、经常呢会就总之就是不是那么知道感恩了。我感觉是他不是那么知道感恩，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很好啊、他呢在这里做保姆，还把他的外孙子呢带在我们家里，一直跟着我们吃饭，我们教他认字，帮他看作业啊、我的先生呢会打毛衣呢，还给他那个外孙呢打毛衣啊。总之呢就是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对我来说呢就有一点这个过不去这个关，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总是就是有一些苦读，有一些抱怨吧。然后呢我们就辞退他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很长时间呢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心里呢还有一些苦读。但是呢有一次呢我碰到了他的那个小外孙，碰到了外孙的以后呢，我看那个小外孙呢也没有什么喜乐啊，见到我也没有什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我们这么多年好像白交往了一场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亲切感啊。离开这个小外孙以后呢，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前几天你让我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雅各书的二章十三节，说怜悯胜过审判。我当时读了很多遍，我不明白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怎么能够怜悯胜过审判呢？结果呢你就给我来了一个现实版的，我就祷告祷告，突然我的怜悯就来了哦。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盒点心啊，又回头去送给这个小外孙，结果小外孙就开心的不得了，跟他的阿姨说，这是我阿姨送给我的。他阿姨说，难道我不是阿姨吗？哎呀，我看到了上帝给我的这句话，就是怜悯胜于审判，我要怜悯他，而不是在心里审判他批评他啊、哦！我一下子明白了。后来我就又主动的有东西给他送给他们，主动的叫他来家里坐啊，家里玩，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我们就又像亲人一样了。真的是我一开始看不懂什么叫怜悯胜于审判，我不懂这句话，可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亲自的体验到，让我知道通过祷告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心意的，是能够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现在我想唱一首祷告的歌来作为我这一次的分享的结束。徐迟弟兄是个福音歌手唱的，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 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听众朋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礼物。如果今天上帝告诉您要送您一个礼物，您会求什么礼物呢？是金榜题名、最好的结婚对象，还是升官发财呢？是的，世界上好的礼物，人人想要的礼物那可多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好邻居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薛东辉说的一个感人的故事。
一个日本家庭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并在那里做起了种植玫瑰花的营生。与他们比邻而居的是一家来自苏格兰的玫瑰花商。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这两个本应是生意对手的家庭成了很好的朋友。后来他们的孩子长大了，继承了父业，并传承着始于父辈们的友谊。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尽管这时日本家庭的其他成员都已经加入了美国国籍，他们的父亲却由于种种原因仍然保留着日本国籍。在当时混乱的局面下，在美国的日本人是否对美国政府效忠成了极端敏感的问题。大批的美籍日本人被捕，其中日本花商家庭的父亲也在其中。在这位日本父亲被带走之前，他们的苏格兰邻居向他承诺照顾他家的苗圃。不久，日本人一家被流放到科罗拉多州格林纳达贫瘠的土地上。在这片类似劳改农场的地方，到处密布着铁蒺藜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这里，日本人一家一待就是3年。终于有一天，战争结束了，日本人全家告别了噩梦般的流放地，坐上火车回到了旧金山的家里。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呢？在火车站上，他们的苏格兰邻居早已等候他们多时，而更大的奇迹还在等着他们。回到家里，他们惊呆了，他们的玫瑰园圃枝繁叶茂，花团锦簇，在久违了的加州阳光下熠熠生辉，房间也收拾打扫得一尘不染。一张银行存折交到日本人家庭的父亲手中，那是3年以来苏格兰邻居为日本家庭卖玫瑰花所得的全部收入。远水难救近渴，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中国谚语在苏格兰一家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于现实生活中苦难无法避免，救助是随时随地需要的，救助或来自家人，或来自朋友，而更多的时候则来自邻舍。因为在危难之际，我们的亲人可能不在身边，而邻舍就在附近。中国古人在论及善邻之道时有许多真知灼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提倡的起码的为人之道。邻有丧，冲不相；里有病，不相割，是《礼记》对苦乐同当的善邻之道更为具体的要求。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则道出利他主义是善邻之道的核心。新约圣经中的路加福音第15章，耶稣讲到一个失羊的比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五节也讲到，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两处经文都涉及到休戚与共、患难同当的善邻之道，与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有诸多相似之处。区别于中国的古训，圣经把善邻之道提升到爱人如己的高度。非但如此，耶稣还这样教导门徒，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听众朋友，在您的生活中，您是否和周遭的人有积怨芥蒂？如果有，请您切记耶稣的教导，本着仁慈友爱、互谅互让的心，尽早与您的仇敌达成和解，尽快与您的冤家形成共识。如果您像故事中的苏格兰一家人那样，本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友爱之心对待他人，相信整个世界都将成为您的邻舍。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